灭官案惊人频发，百度罕见承认是政权末日。俄罗斯外长说，普京支持贺锦丽是开玩笑。日本外相张访华要求中方说明日本男童事件。法国男子誓言再不踏入中国。法国新政府成立，将面临艰巨执政挑战。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22号礼拜日。中共官场塌方式腐败频现，在中共政策下，民间疾苦已经到了活不下去的状态，灭官案惊人频发，但中共官方媒体报道出的案件只是寥寥无几。海外社交媒体 X 平台9月21号爆出，陕西省商洛市7月到8月两个月期间，村民杀官案频发，已经累积死亡40多人。消息说有4宗都是村民将村镇政府的官员杀了，没有报出来，最多的一次杀了12个人。谈到中国大陆的杀官案，令人想起曾经在社会上引起巨大争议的杨佳袭警案。2008年7月1号受到警方不公正执法和羞辱的杨佳，持刀闯入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分局，从1楼到21楼一共杀死6名警官，伤及4名警官和1名保安。有报道说杨佳有一个理念，就是任何事情你要给我一个讲法，你不给我一个讲法，我就给你一个讲法。他解释犯案动机的第一句话是，有些委屈如果要一世背在身上，那我宁愿犯法。9月5号，中国陕西咸阳案暴露了官方的最大忌惮。中共公安部发布悬赏通缉令，缉拿5名重案要犯。这次不同的是，官方只说是严重的刑事案，但是一直没有说是什么严重的刑事案件。尤其是5个人逃逸49日未曾归案，显得神秘莫测。不过消息发出之后，民间已经猜测好似这种操作好可能被害人不是一般人物。最后内部人士爆料说副市长被暗杀。前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魏建衡的撰稿人黄友群博士评论说，今日中国是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江泽民时代累积落来的各种矛盾总爆发的时代，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官心动荡，民怨沸腾，戾气深重。咸阳悬赏案通告之所以对被害人的情况讳莫如深，就是担心有人效仿作案者，导致更多杀官事件发生。但是中共对民众高压的作用力不减，反作用力只会越来越大。大陆百度百科就解释塌方式腐败为政权末日之象，引人关注。有评论认为，当下层官场的塌方式腐败正是中共政权杨受期已经进入了倒市计的预兆。据中共中纪委官网消息统计，今年1月1号至9月13号，中纪委一共查办40名中管干部，其中正省级部7人、副省级部28人、厅局级5人。2023年1月至12月，中纪委查办的中管干部共计45人，为2012年中共18大以来查办中管干部最多的一年。近这两年，随着火箭军大案爆发，火箭军高层被一锅炒起，前后两任中央军委委员、国务委员、国防部长魏凤和、李尚福落马，以及其他一些高级将领被失踪或被查，中共军工系统一批高官亦被查或被失踪，全国各地党政系统频现塌方式腐败。比如河北唐山官场近几个月发生大地震，大陆媒体报道说，自从今年4月5号以来， 河北当局连续公布的11名落马省管干部都和唐山有关。广东惠州亦出现塌方式腐败。最近原中共广东惠州市委书记陈奕威被立案调查，以陈奕威为首的原惠州市委领导班子10名市委常委至少有7人落马，贪污腐败率达到70%，而且连续3任惠州市长落马。贵州省会贵阳市长马凌宇近日被调查，贵阳已经有连续4任市长落马，网民纷纷感慨话前赴后继。今年4月16号，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原常委、自治区政府原副主席秦宇培被查，近期落马的贵州五只老虎好多亦同秦宇培有着密切的关系。据中纪委的官方介绍，贵州省今年上半年就立案85名省管干部，做出党纪政务处分5090人。该省国企领域今年1至5月就已经查处案件533宗，涉及548人。时事评论人高新近日在盘点各地塌方式腐败现象之后说，难怪连中共的大外宣媒体都刊文哀叹塌方式腐败再现中国多地。有意思的是，大陆百度百科纪录的塌方式腐败这个词就介绍说，塌方式腐败是当代腐败的重要形式之一。塌方式腐败是个人腐败量变累积发展成集体腐败质变的必然结果，是腐败问题即将进入终极阶段的前奏。塌方式腐败现象在古今中外都屡见不鲜，并非某国家或某时期才有的特殊产物，历朝历代的末期都出现过塌方式腐败。高新据此话，一啲都冇错，从贵州折射全国，层层官场的塌方式腐败正是共产集市王朝的养寿期，已经进入了倒市计的预兆。近日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接受天空新闻阿拉伯台访问的时候说，俄罗斯总统普京之前说在11月美国总统大选的时候支持民主党候选人贺锦丽的言论只是开玩笑。路透社报道说，普京在这个月较早的时候提到俄罗斯希望美国副总统贺锦丽赢得大选，还说以贺锦丽的笑声具有感染力作为支援他，而不是美国共和党候选人前总统川普的理由。白宫对普京的这番言论出面回应，呼吁普京停止对11月5号美国大选发表评论。当拉夫罗夫被问到美国总统更迭对俄罗斯外交政策将会造成几大影响的时候，他回复说那个是个玩笑，普京总统好有幽默感，他经常在发表声明和接受采访的时候开玩笑。拉夫罗夫还说，我认为长期来讲，我们对当前或以往美国选举的态度没有差异。拉夫罗夫的发言已经在俄罗斯外交网站发布。日本外贸大臣上川洋子于9月20号在记者会上宣布，针对日本籍男童在深圳遇石身亡事件，计划在近期派遣副外相等3人到中国，在政务层面进行沟通，以掌握详细的事实情况。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上川说，我们将竭尽全力优先确保中国各地日本人学校的安全，尤其是小路仔的安全。上川说，将通过掌握当地翻学和放学的方式等情况和重新评估安全保障，来采取必要措施，并为家长和儿童提供精神支持。上川强调说，我们正通过包括大使级别在内的多种管道，强烈要求中国方面对这件事进行明确说明，并确保小路仔他们的安全。 9月18号上午，深圳日本人学校一名10岁的男生在翻学的途中遇石，第二日因为伤势过重不幸离世。事件在旅居在中国的日本社群中引发强烈不安。据日本外贸省2023年的统计，深圳居住着日本公民大约3600人。日本外贸省表示，根据去年的资料，还有大约13000家日本公司在中国有业务。事件发生之后，日本驻华大使金灿宪治已经赶到深圳，北京的日本大使馆亦召集日资企业干部召开紧急会议。报道指出，日本政府和企业相关人士等面临着兼顾在中国庞大市场继续开发业务和确保日侨安全的难题。为安全起见，一些日本企业要求员工和家属并非必要不要外出，不要聚会。不少日本企业计划或正在考虑让外派员工的家属返回日本避险。由于类似事件在6月亦曾经发生，当时还导致中国籍在车上的女乘务员胡友平遇难。美国经济学者王大卫说，大陆接连发生外国人遇石，这个已经触及外国人在中国的安全问题。如果企业减少来中国投资，停止在中国业务，那对中国经济发展将是毁灭性的。共同社引述日本政府相关人士的讲法，这件事可能会对日中关系整体产生各种影响。近日，法国一名男子因为转机的缘故，必须在中国逗留20个钟头，然而就在这个不到一日的时间，竟然让他决定再亦不到中国来。微博法兰西那些事分享了这名法国男子的抱怨，他说因为转机要等20个钟头，所以决定先找一家饭店休息。过海关的时候被要求扫描所有的东西，他说中国人是有病吗？好不容易离开了机场，发现连自己挑选要坐哪辆计程车的权力都没有。他从来没有遇过这种事情，他说我再亦不会踏入中国一步，他们都是疯子。这名法国男子还说，上车之前还先确认过可不可以使用信用卡，对方说可以，结果最后还是要他给现金，而且金额可以说是天价。他批评说，从坐车到饭店，他遇到的都是不懂讲英文的中国人，只能够透过翻译软件沟通，情况好恼搞，而且中国人都好冇礼貌，连个招呼都唔打。最后入住嘅饭店亦让佢好唔满意，周围好似荒废嘅工地，张床硬到好似水泥咁。法国男子好嬲咁话，自己再亦唔会踏入中国。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嘅幕僚长于9月21号宣布咗新政府嘅组成班子。在这个月较早的时候，马克龙任命73岁的资深政治家、前欧盟专员、保守派人士密雪儿·巴里耶为总理。经过为期2个礼拜的谈判，在巴里耶的领导下，新政府成员在各方各力和痛苦中产生，凸显了新政府未来任务的艰巨性。路透社报道说，礼拜六马克龙的幕僚长阿历克西斯·科勒在爱丽社工表示，毕业于法国顶级行政学院33岁的安东焕·阿尔芒将担任财政部长，属于马克龙阵营的前欧洲事务部长让·洛埃尔·巴罗将担任外交部长。新政府主要由中间派和保守派政党人士组成，塞巴斯蒂安·勒科尔鲁将继续担任国防部长。新政府成员里面唯一来自左翼的是新任司法部长迪迪埃·米过，他曾经是社会党人，之前已经退出政坛。新政府首次部长会议将在礼拜一下午举行，巴黎耶则定在10月1号发表总政策演讲。 分析人士话 ,2025 年预算是否能够通过将成为第一个严峻的挑战，新政府的稳定性怎样，以及是否能够设法通过议会推动改革措施，都存在着疑问。巴黎耶领导的政府将面临填补公共财政漏洞的艰巨任务，其中仲可能涉及必须决定的增税措施。礼拜六晚，巴黎耶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面表示，有了一个团队，现在开始工作吧。虽然中间派和保守派政党设法集聚力量，但仍然将依赖其他政党，特别是玛丽娜·勒庞掌控的国民联盟。欧洲情报分析人士在一份报告里面说，中间派政府实际上是少数派政府，部长他们不单止需要互相有共识，而且还需要反对党的投票才能够令法案在议会获得通过，这个意味着存在更多的让步和机动性。希望之旅，一个可以让你信任的旅游服务，精品小团，不购物，不赶路，不拼团，获得团友一致好评。
这是一个非常精致、细腻、高雅、非常温馨的团。
我们的成员在一起呢，就像是一个大家庭一样。
我觉得整个的安排非常好，设计的很全面，这样一个团也是很幸运吧。
跟希望之声的旅游团很开心。
欧洲的文化让很多华人朋友都充满了向往，而东欧真是一个会带给你惊喜的地方。它不单只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还满载着迷人的湖光山色和人文景观。九月已经满团，十月的东欧之旅正在报名中。今秋的日本和台湾同样是美不胜收，十月和十一月的双岛游，让你在享受美丽秋天的同时，还可以在台湾体验高级的身体健康检查，在日本观赏枫叶。以上均为精品小团，名额有限，快点参加我们的旅行团吧。北美热线 1855-955-5227， 发邮件联系我们，或者点击置顶留言中的连接。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转发。感谢你的收看，再见。